我们继续的看下去，我们来到圣经证明神的存在的第四个角度，第四条路线，就是神把他的存在显明在信徒的经验里头，属灵的经验。比方说他经历到神听他的祷告，他经历到神的爱充满他的心，他经历到神的平安喜乐，他经历到神的能力，这些呢都让一个人内心感受到神的真实。有许多人相信主不是经由理性的路线，乃是经由这个经验的路线，看见经历到神那么真实，那么恩待他，那么奇妙的拯救他，那么奇妙的引导他，那么让他心就开了。一开了以后呢，他的思想就有了一个转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吴勇长老的生平见证《不灭的灯火》？有多少人看过？请你举手。哦，还是很少哈。啊，我希望呢有机会看见吴勇长老写的三本，很多很好的经验见证。他这个向神开了心，就是因为他的经历，而且和他的这个妻子的关系很大。他清楚地看见神做工，是超自然的一种现象，让他这个原来很抵挡的心，很刚硬的心，一个反对的心，就慢慢开放了。那么这是神用的不同的路线来把他自己显明给人。那我们看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主耶稣的话：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就是说这个基督徒的内心有一种的见证，有一种的把握，有一种的保证，让他深深的感觉他所信的是出于神，是神的真道，不是出于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基督徒信主以后信心那么坚定，无论什么打击拦阻苦难逼迫，都不能够让他改变信仰，都不能让他回头，他一直的跟从主，甚至于为主牺牲生命他也愿意。这不是外面的勉强他做的一件事，那是内心发出来的一种的保证的力量，一种把握的力量。这就是主在这里说的。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的见证都是指向这个方向。如果要统计一下2000年来为主牺牲生命的基督徒有多少，我想那个数字真是惊人的，在各个民族当中，各个时代当中，各个地区当中都有这样的人。我不晓得过去有没有提过一件事哈，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学者，他讲了这句话，他这样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愿意为他们的信仰牺牲生命，第一种人是共产党员。他说过去是如此，现在不再如此了。现在再没有共产党员肯为了共产主义来牺牲生命了。但是他跟着说，第二种人就是基督徒，而现在还是有基督徒肯为他们的信仰牺牲生命。那么他讲的很正确，很真实。共产主义只有70几年，那么已经 人的信仰就崩溃了。基督教2000年没有崩溃，现在还有人肯为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牺牲生命，所以这个分别很大很大。70年已经足够证明一件事的真假，2000年呢更加可以证明一件事情的真假。现在我们看讲义里头，附注一个附带的一个解释。神学历史里面证明神存在有五条的路线，就是从理性的方面来讲，在神学史中有这个很出名的所谓神存在的五大证明，这是 5 classical proof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第一就是本体论 ontological argument。所谓本体论呢，就是说在人性的深处就有一个神的观念，这个观念就证明神存在。那么这种的理论呢引起来争论，有的低流的哲学家支持这个理论，也有低流的哲学家反对这个理论。在支持的人当中有两位也是最出名的人物，所谓黑格尔 Hegel， 还有一位是笛卡尔，一位德国的，一位法国的哲学家。像笛卡尔他说，我思故我在，我思想所以我存在。他已经把他的存在和他的思想连在一起，所以他这条路线呢就是他很自然地接受这个本体论，就是中世纪的 Anselm。 我们的讲义里头这个名字哈 Anselm 这个名字最后那个字母是 M 印得不大清楚，你们可以把它写得清楚一点。 Anselm 这是中世纪的一位神学家。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人性的深处有这样一个牢不可改牢不可破的神的观念，那这个事的本身就是一个证明，所以叫本体论，本体的证明。那么这个在这个福音信仰的神学家中间 Green James Orr 这两位都是英国的出名的神学家，他们都是支持这个本体论的。那么反对的呢 也有出名的哲学家在里面，可以拿康德所代表，这个 Immanuel Kant， 他甚至用这个讽刺的话来讲这个本体论。他说我说如果我想我口袋里有5块钱，是不是我口袋里就有5块钱呢？他这样说。不过他这样的一种讽刺的说法呢，当然有他的哲学的一个理由在里头，但是这个就许多的神学家来看，这个理论还是有它很深奥的意义，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确定或者否定的。因此他在这个教会历史里头也继续引起许多有思想的哲学家神学家的注意。第二个证明的路线就叫做宇宙论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体的运行必然有它的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 第一音是这个整个的天体在那里运转不息，如果没有第一音，它不会开始有这个运行。那么这个第一音就是神， The first mover, the first cause in the whole universe，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内容。第三条路线就是目的论， The teleological argument，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宇宙间的计划性，有目的在里头。第四条路线是道德论， The moral argument， 是康德倡导的，这个影响很大。那么大家想知道这个康德写了纯理性的批判和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个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他是说的 pure reason 就是那个本体论的哲学，要推到最后的那个来源，The ultimate substance in the universe， 推到不能再分的那个最后的本源。那么这种的研究是纯理性的研究，那么他就最后指出来说此路不通，纯理性到了某一个阶段不能再进展了。那么这个整个的历史，哲学历史2500年的哲学历史，最后的结论还是这个形而上学的哲学此路不通，所谓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不可能继续了。所以到了现代一转而进到这个所谓这个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那就是把他的这个研究的主焦点改变了，改变到主观上的一种的了解，我就是一切的标准。所以这个存在主义那我的主观的这一切的经历做主体。那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纯理性的哲学比大家经过了2500年的研究以后做一个结论此路不通。那就这个康德他就把许多的精神力量放在这个实践性的理性，那么就是道德这条路。那么他根据人的道德的现象来推论有上帝，这是一条在历史里头一条新的路线。那么这条的路线影响神学很大，也影响哲学也很大。从他开始以后就少有人用纯理性的路线来证明神，因为我们的理性有限，到了推论到某一个地步就不可能再去分析了，不能再向上向下向前来推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把人在迂回的来到人的实践性的理性，那就是道德性，这样就把神学拉到道德性的范围里头，也把哲学带进一个价值的范围里头去。第五条路线是历史与经验论， The testimonial argument， 就是经验的见证， The testimony of experience。 那么这样呢，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历史里头，也建立在基督徒的经验上面，那就是把上文 所说的第三条路线、第四条路线合在一起。有的神学家反对任何理性证明神存在的方法，他们认为都是没有用的，因为理性不通。神大过一切的理性，理性有限，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借着理性来了解超过理性的神，那是一个这个一个逻辑上的不通之路，是一个 logical impossibility， 就把这条路干脆就放弃了。那么同时呢，他们这样的主张也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单单用理性来引人信主，也就是用理性把他说到无言可答，他还是不信，所以觉得这条路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的。同时呢，他这些在科学上很有造诣的基督徒和神学家，他们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科学家和神学家、哲学家一同接受的一个结论，就是科学、哲学、神学不能绝对证明有神，也不能够证明没有神。科学是对神的存在是中立的，说有第一流的科学家相信神存在，有第一流的科学家不相信神的存在。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都是科学家，为什么有不同的结论？那就表示科学本身不能给我们最后的结论。一个信神存在的科学家是在他的科学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超科学的理由，他内心一个很强的感受。所以在一个科学成了中立性的，所以在宗教的信仰上科学是中立性的。所以一个人信基督教不能说他是没有科学的这个水准，也不能说他是有科学的水准，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所以人真正信主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这是美国的一个神学家 Van Til 可以做代表。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就是说我们完全不要谈科学，完全不要谈哲学，那么就等着人被圣灵感动来相信主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的一种条的路线呢，也是不必的，因为圣经的本身是又讲圣灵的感动使人信主，又讲证据，双管齐下，两方面都讲。你看约翰福音，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常常看见一句话，使你们可以信，使你们可以信，或者叫你们可以信。如果你数一数呢，很多次讲这句话，说为了什么什么原因叫你们可以信，这个证明的意味很重。所以约翰福音是被称为正道的福音，他用的路线是圣灵的感动加上我们的合理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条圣经的路线，又靠圣灵又利用理性和经验的证明，这就是圣经的路线。所以我们不要太偏了，不要太偏了。好，那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过去所讲过的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讨论，有什么意见发表，请大家不要客气，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好，我会在这个讲义里头呢是有六大方面。第一呢，就是认识神。 第二就是认识人，第三呢认识救恩，第四认识基督，第五认识圣灵，第六认识教会。这是这个六个大的主题，这六大的主题里面包裹的很广。我们可以说这个系统神学的主要的内容都包裹在这个六个大主题里头，像基督再来就包裹在这个救恩里头，救恩的完成，也可以包括在基督里头，基督的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啊。
我刚才就是问了一个人得救，就是那个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写在这里了。那个如果我们是传福音的话呢，我们必须要那个用很大的力量去向人传福音，或者只是呢，因为耶稣说啊，你们要从那个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传遍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传福音。这耶稣这样说的话，我就要这样做。这我不是我做法呢，就是因为说他们压低的就来这个，而不是哦，因为我这样做呢，这个人呢会相信，所以呢我要全力以赴。这个两个做法就不一样。所以如果是已经是创世以前已经决定了，那我就不用全力以赴。
嗯，是。在教父历史里头有这个两个对预定论的解释哈。第一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不但是预定，而是双重的预定啊，这个 double predestination 啊，是得救的预定，灭亡的预定啊。那么这个另外呢是约翰卫斯理所注重的预知论，就是说神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他预先知道一个人对福音的回应怎么样，因此就做了一个预定。那么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第一条路线呢就注重神绝对的主权，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救，所以神呢可以很合理的来拣选一些人让他们得救，事实上也这个因为有许多的人刚硬，又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得救，所以神只好用他的自由的主权实行他的慈爱的恩典，预定某些人得救。所以这个理论的重点是神的主权，这个 the absolute lordship of God,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God 啊。那么这个人呢就因为都不配得救，而一部分人得救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就 there's no argument against God。 第二个理论呢预知论呢就是为要和我们的理性作为调和，就是神的主权和我们的自由做一个比较容易被一般人接受的一个调和。而且圣经也是讲这个神的预定预知常常连在一起讲，好像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在那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那里预定预知连在一起讲。那么这是神学上的两派的路线，已经争论了好几百年了。那么我想我们在这里不必再继续那个争论了，我们就是知道有这两条的路线，两种的解释。那么我要讲的呢是这两种的路线产生的实际的果效啊，怎么样呢？长老会这个加尔文是成立了就改革宗，事实上就是等于今天的这个Reform Church 长老会啊。那么长老会是这个是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那么他们 在历史里面表现怎么样，很热心传福音，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的，从前这个中国的历史里头，这个基督教在中国传福音的历史从1807年开始。那么在早期的、中期的、后期的宣教士当中，有最高比例的是长老会的宣教士，这是个事实啊。就是他们相信预定，神预定谁得救谁得救，不预定谁得救不会得救，但是他们实际的表现就是说，那是神预定，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不知道神预定谁得救，所以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传福音。所以他们的表现是努力传福音，不是说啊，那么神预定这个人得救，他有他的办法了，我不传福音他也能得救了，不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是一个事实，历史的事实的一个见证。那么第二种的路线，约翰卫斯理，他更是努力传福音的一个人。他成立的卫理公会，就是 The Methodist Church， 有的在香港叫寻道会，在美国叫卫理公会。在后来呢，这个卫理公会和寻道会两个不同的名字，就是以英国做这个拆会的和美国做拆会的联合起来，在香港叫卫理寻道公会，两个名字都用了。那么他们呢，约翰卫斯理是出名的一个努力传福音的人，常常向矿工去传福音，因为他的这个路线是和圣公会不同。圣公会是一个 established church， state church， 国家教会，也根深蒂固。那么约翰卫斯理呢，他又活泼地出去传福音，所以圣公会呢不同意他，他就出来啊，他不能用圣公会的礼拜堂讲道啊，他怎么样呢？早上5点钟野外去讲道，郊外去讲道，很多的人去听到啊。他向矿工讲道，有时候像1-2万的矿工讲道，很多的人信主悔改，得救。有这个他那个情况的记录的描写，有些矿工全身都是煤灰啊，听到受感动，两行眼泪流出来，就是那个煤灰盖住的面上有2条这个泪痕啊，很多很多这个情况。他们那些很堕落的人，是他们的环境也造成他们的那种的堕落的困苦的生活，他们归向神，引起了英国的大复兴。所以历史家有这个以这个结论哈，如果英国没有约翰卫斯理的复兴，也会产生像法国的大革命。因为法国没有这个宗教的复兴，所以就发生了大革命。而英国有了宗教的复兴，就避免了大革命的流血，而让英国进到一个繁荣的一个境界里去。那对法国大革命有不同的评价啊，里面有许多崇高的理想，有许多很丑恶的事实，是一个交织的一个历史的大时代的故事。那么历史家的评价是有许多彼此相对的一种的看法。我顺便提到哈，我在今年的八月到日本去，日本有8间的华人教会联合有一个夏令会，在那个夏令会里头，我听见他们的一个数字的报道啊，让我很惊奇，就是日本的最高层的企业家中间有20%是基督徒。你们我相信绝对不会听过的，最高层的企业家中间20%是基督徒。一般的日本人当中现在差不多1%的基督徒，但是在高层的企业家有20%的基督徒。 日本人呢，他们都不想把他们的信仰公开的，特别企业家不想把他们公这个企业公开，但是无名的调查、匿名的调查，有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报道，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事实。而且这个日本人自己做了一个调查，就是结论报道一个数字，就是在日本的家庭当中，有42%的家庭里面有圣经。他们不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看圣经。在日本，作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忙碌，等于卖身给公司，把自己的整个的人都卖给公司了，加班家常便饭，每天工作完了回到家里精疲力尽，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做了，要他们去做礼拜，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这个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在思想上观念上的影响是很大很强。那么他们也有一个运动叫做Christianity without church， Christianity without church， 意思就是说没有教会的基督教，就是说因为他们不可能做礼拜，他们就是我相信好了。其实在中国佛教是没有庙的佛教，是吧？他们不做礼拜，佛教徒不做礼拜，但是你说佛教徒的比例很高，是不是？在香港，有至少有50万佛教徒，他们不做礼拜的，他们也许偶然到庙里去一下，也许可能一年到庙里去一下，但是他们的基本的信仰是佛教，也就是传统的，大部分是传统的一个佛教的观念。你让他说佛教是什么，他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他是自认是佛教。那么在日本呢，有这样一个基督教的没有教会的基督教的一个趋势，是他们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压力造成的。他们那个像个蜂巢的那样的旅馆啊，就是刚刚一个人进去就躺下，对面就是墙上就是电视，那么就躺在那里，可以起身洗洗脸，有个洗手间，这就是一个旅馆。那这种情况也很多很多了。那就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人心里头哈，对于救恩的需要，对神的需要，对真理的需要，还是有一种的表现，一种的回应。不过在不同的环境里头有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我说要讲的就是，无论你是预定论、预知论，传福音上都是努力，所以我们得得到一个结论呢，不管你是什么论都要传福音。我们看见这个昨天在 Central Park大概20万人，25万哈，我那个数字是很难确定的啊。有人说，我看见电视上的报告1/4 million，那么也有说是200,000，也有说175,000，三个不同的啊。不过那些都是，总之是很多人，就是啊，也是有很好的回应。你看。格佩里讲什么呢？讲什么？很简单，就是人社会里人有一种疾病，属灵的疾病，就是罪，是造成了社会里面许多的堕落、痛苦的现象。解决之途，耶稣基督，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这个圣灵做工，有很多人就接受、归向，一些基督徒得到复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没有用理性 来解释，没有没有，他就是宣告，好像圣经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这样的一个 straight statement， 没有去辩论的啊。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接受啊。所以这个神有他的权威，圣灵有他的能力，一些最刚硬的人，结果呢，按人来看，莫名其妙信主了。而且很热心，很热心。所以我们传福音就知道，我们传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和我们同工，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功效的所在，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灰心，不怕困难。哦，哎呀，对不起，啊，过了时间，怎么会？我还是从我想我不过时，没有过时间的，过去没有过时间的哈，总是按时间下课的。想不到我这下子完全过了十几分钟了，请原谅了。今天工作了一天，很累的弟兄姊妹，这样迟了十分钟是很抱歉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赐给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主啊，这是何等大而奇妙的恩典，我们接受，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要见证传扬。主啊，也求你使昨天在 Central Park 领受救恩的人，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有生命的表现，也得到你生命的喂养带领，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也求主恩待我们一连十周的学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